那我们在书院解释我们这里的元老呢，书院啊，你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你看，好，那大部分都是新同学，不太认识他哈、哦。我们的淑媛姐真的蛮了不起的、哦、她在医院里面当志工，现在在科博馆
生态志工。
哦，生态志工，哎，哦，那她来看这个个人群体可以给很多的这个指导，然后她的故事有写在生命之光里面啊、哦。然后因为她曾经得到的病是很特别的，可是现在多少年了？
七年了，下个月
下月满七年了，你要不要说跟大家说说话？啊，你难得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他通常都是在
这里有麦克风。
OK，
我是1996年6月得到神经内分泌肿瘤，一种比较罕见的癌症。然后那时候就是以前我们三光巷啊这边许玉心脏科的那个许太太，苏玉是我的朋友。然后在我开刀出来，他就送我一套癌症不是绝症，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赛事、啊、可以出门的时候我就开始来参加团聊，然后就一头栽进来。那我跟身边的很多朋友分享，我发觉说赛事真的很棒，而且我已经很多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了，包括我最近在市场碰到一个以前国小的爱心妈妈，她一抬头看到是我说奇怪，你怎么比以前还年轻。我发觉进入赛事就像许医师，人家看不出他的年龄，画起来跟他一样。真的接触赛事，你身心愉悦的话就会表现出来那种光芒光彩。那我有一些朋友是一年固定，因为是我先生的朋友的太太，像我上个月跟他们碰面，有好几个跟我说奇怪，我们认识你这几年怎么你越活越回去了。那我觉得我就说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接触赛事，好，所以我碰到人就跟人家聊赛事。像我今天我前面这一位吴淑琴，也是他昨天晚上打电话跟我说他想来这边上读书会。那第一个就是接触赛，第二个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溪头走动，所以我现在是溪头跟鸟园的生态志工。刚刚嘉珍讲，我曾经在科博馆六年，在我癌症开刀的时候我是在科博馆当志工，后来我就离开科博馆到医院去当志工，然后现在又转到做生态志工。我觉得我在溪头在常常在树林里面这样走动，真的对身体也是很好的疗愈。所以我们这边后来有成立的那个嘛，就是也是一个月去溪头，当初我帮忙做策划这样子。那我觉得虽然有时候我没有来，可是我在家里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 CD。就是这边的 CD 机我们家都有、啊、大概每次来就看有没有出什么新的，
家庭必备两套，大家知道吧？
对，就是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就放个很大声，不管我在厨房那天在哪边走动都可以听，然后睡觉前也是你就先按下去，然后听到睡着、这样子。就是所以我一直是在没有间断的、这个接触是没有间断的。谢谢。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在讲，你只要成为你自己，怎么样用你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方式，你让自己活得开心，好，那你的存在其实不知不觉就开始在影响周遭的你。那淑媛是我们这个从我们这里因为生病然后开始学习赛事心法，可是他现在呢其实已经是那个发光发亮的指标，很多人接触到他哦就已经感受到他在这个赛事里面所产生的效果。我们说包括越来越年轻，对不对？好、越活越回去了，越活越回去了，那个感觉是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些多年在这个赛事里面浸泡的同学哈、一致会有的一些感受，都会觉得好像怎么越来越有活力，好、越来越年轻，对不对？你们都没有说包括我吗？对，就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把喜悦投射到我这边。刚刚有个好朋友，他会看视讯，他马上就会传来告诉我说：“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多？很冷吗？”其实他不知道，其实都穿得很薄很薄的啊。然后今天是也蛮冷的，然后他又想说：“哦，你今天自然多咯。”我说：“所以我说你要继续要记得，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好，所以你继续赞美我，你继续说我有多好，这样子我就会更好。 那各位，你要不要常常去赞美别人啊？用着这样的一个眼光赞美别人，尤其是你很在意的人，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也要用这种眼光来赞美你自己，你就是你观察的这个对象，对不对？常常记得赞美自己哈。对，人家不讲的话，你就要设点陷阱，引导人家来讲，没有错哈。虽然我每次看到熟员哈，我都也会有一种好有精神的感觉，但而且哈，他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很好。那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可以来问。那我们其实礼拜一那个西头的活动有暂停的。那淑媛，你有固定的时间到西头吗？
是很固定，因为生态志工我们的排是排年度的啊，所以就是大概是两三个月前就他就开始开放，我就上网去登录，就看自己的行事历什么时间我可以去我就去，像这个月我就29、30有两天在西头。
29、30，哎，你把你去那里当志工的时间也公布给我了吗？那我们的学员想去的话就可以跟你那一团，对不对？好，就可以跟你那一团。
但是我有一团是固定每两一个月一次的哈，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四，第二个礼拜四。像这个的话，就这个星期四9号，
是
这个星期哎不是9号8号，8号我们会去西头。现在目前我知道说，因为在带上面我们就是要请假或者是候补的人，现在还有大概两三个空位。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下课后请跟我联络。
你有报上
队长，
对，有奖就有知道了哈。万一没有报上去，有额满的，其实也没有关系嘛，你就跟在旁边就好了，对不对？跟在旁边嘛，假装人很多很挤，刚好不小心碰到了，然后就陷入到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到观光景点，有人在做导览，有没有？好，我通常都是那个，就是个体户嘛，他就是走得靠近一点，这样听一下就好了嘛。他们走到哪就跟到哪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团体一直在说你们望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别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西头哈，1到5的话，如果有导览带队，那个是收费的，而且人数都不少，一般都是学校团体或是一般哈、有些那个公司团体预约的，那是收费的，1个小时1000块。那如果是6日呢？各位如果去的话，它有很多定点导览，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对，像他知性之旅的话，就是在那个地德的对面一个五角亭啊，固定早上9点有一场，下午1点一场，然后其他大学池啊，或者是空中走廊啊，还有那个神木啊，还有探索森林有几个点，就是固定有人站在那个地方，哎，所以大家去的话可以多多利用。
哦，好，你看这个事情以后请我们的熟员同学提供给我们哈，谢谢你。好，来林如你要说什么？
那礼拜四我们可以自我团体。
那我们也许也可以安排有一次可以这样子，那特别就请熟员来做导览，而且到那里去上乐活，对啊，可以啊，好，我们可以安排，好，对，那我就可以放假，
耶，
哈没关系，我们就再安排，因为下午到晚上都有事的，我会拖累大家，因为大家去要去一整天嘛，可是假如我有事的话，我就变得时间会比较赶。没有关系，这我们可以再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书。我们今天要看到804节哈。在57页这个地方，倒数第3行哈，各位看啊，身体是以生物性表达出来的一个精神、心灵与社会的声明。好，这句话你画下来，你的身体不是只有你看不到的这个肉体而已哦。它是表达了你的精神、你的心灵，甚至于你所处的环境都会在你这个肉体上、你这个身体上展现某些特质。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是在什么国家里？你现在这个所处的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的一些氛围、风气，其实都会在你的肉体上面、在你这个身体上面展现出来。它显然是私人性的，却无法被隐藏，因为以一般的用语来讲，它就在你所在之处。意思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并不是私人性的，因为你这个身体其实已经承载了，包括我们说你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会在你的身体上面会出现一些讯息的，会有一些这个特质会在你的身体上面展现出来。 各位，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家庭环境出来的，对不对？你多少会在这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上面，身体的姿态，好，去看出大概可以看出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出来的人。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哈，没有错嘛，哈。假如你家里面老是吵吵闹闹的，好，也许你看到这个人的身体，你会显得觉得好像比较没有精神，好，没有那个神气。好，假如你是一直受到鼓励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好，这个可能这个人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信心的样子。所以有些人看你的身体状况就会算命，就是这个意思。好，个别的身体因为存在于其他相似身体的范围里，所以它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说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像我们在念赛斯好了，那你有没有发现赛斯的同学都越来越有一种相近的气质？即便我们长得不一样，可是多少会有一点相近的气质。啊，你再慢慢观察啊，港姐的老布斯虽然好像有的时候个性很不一样，可是你仔细观察，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而且赶快了。我妹妹是双胞胎，好，那我妹妹两个人的个性哈，我们在外界上面看起来南辕北辙，好，连身高也不太一样，好，连胖瘦也不太一样，可是，好，你再仔细的去观察他们两个人，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还真的是双胞胎。啊，因为有某些那种特殊的气质啊，还真的是蛮像的。好，那我这样是说哈，我这样子说是指一个特定现在的身体，预设了它是由过去相似的生物而来，它也预设了同一个时代的身体的相似性。啊，举例来讲，如果一个成年人类被一个由另外的世界来的外星人看到，某些事实将会非常的明显。即使这样一个外星人在渺无人烟的地方附上了人类单独的一员，这个外星人也可以由这个人的外表与行为做出某些假设。这个很好玩的哈。我们的这个肉体的一个状态，其实跟你所处的环境、跟你的族类啊，一定有关系。各位，你们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因为营养好，长得都比较高大，有没有？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孩子环境好，长得也都比较美，有没有？外表上都长得比较漂亮。好，像过去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这个辛苦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这些人，好，你看他的那个样子，有的时候愁苦的人比较多。现在年轻孩子都很漂亮，
有没有发现？
有，对不对？好，没有整过型的，我是说原来的样子哦。啊，原来的样子，好，好像大家因为环境好啊，这个营养好，所以整个身体的外观会有改变的，没有错哈。还有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族类，你看黑人、白人，他们的一些外表上的样子有没有差别？有嘛？好，他是在讲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上，他即便只碰到一个人类，只碰到一个人。他可以从他的身上推敲出他大概处在什么环境里啊，他们的饮食、他们的经济啊，甚至于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自然的气候里面，他多少都可以从这个人来看出来啊，这个人看出来。好，那接下来啊，他说如果此地球人开口说话，那个外星人当然立刻会知道这是个会沟通的动物，而在发出来的声音里认出了一些包含着目的与意图的模式。啊，这句话也很好玩哈。他在假设说，外星人就算听不懂人类的语言，可是当这个人发出了声音，他多少也能够认出来说，他的声音里面其实是在表达一些什么的。啊，他也在说什么的。各位，你养的动物会不会发出声音？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动物发出来的声音到底在说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多少会感受到它发出来的声音其实带着某些意图的，它是有意思的，有没有？好，现在很多动物啊很奇怪，会讲人的语言嘛，哈，那个声音会模仿。我看过一个影片也是，好，一只哈士奇模仿一个小婴儿的声音，它学它叫，那小孩子叫，它就就学它，啊，太有趣了。哪一天突然狗蹦出来说别叫了。你知道有什么反 好，跟别人讲说鹦鹉了嘛，对不对？鹦鹉本来它就是比较会学话。好，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外星人听不懂人类的语言，可是当这个人类在发出声音，他多少会知道，会感受到他这个声音里面是带着一些用意的，他一定在表达什么的。好，那所有的动物或多或少都能够运用语言，这暗示了比人类通常假设广大的多的一个社会生物学关系。好，从地球人的外表，那个外星人应该能够推断出你们星球上各种元素的比例，这是由你们移动的方法、肢体以及肉眼视觉性性质所臆测出来的。好，各位就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了。好像我们的这个这个动物，好，我们刚刚有讲了哈，鸟有鸟语，对不对？鸟的语言，狗有狗的语言，猫有猫的语言。可是它们通常哈，两种不同的动物，比如说这个相遇到了，好，相遇到了，它们彼此发出那个声音。各位，你们看到狗跟猫碰在一块的时候，它们相对在发出那个声音，它们好像在护卫自己的地盘，有没有？啊，发出那个声音，它们两个有没有在对话？一定有嘛，一定有发出那个对话。那这个暗示比人类通常假设广大的多的一个社会生物学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生物，我们说这些生物，它们其实都有它们自己沟通的方式，透过不同的声音，其实它们彼此之间多少能够感受到它们发出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意义。所以狗跟猫两个人在那里，这个发出来的声音，它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在沟通？有。那我们也许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可是也许我们会感受到他们正在做什么，巩固自己的地盘，对吧？那也许正在互相攻击对方，说不定正在互相在说些什么样的话，我们也许是可以有一种感觉的，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的。好，那么呢，虽然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是个人性的跳入这个世界，但就每一个族类的每个成员来讲，每个出生也真的代表了一个努力，一次胜利的努力，因为生命的微妙平衡对每个诞生要求十分精确的条件，那是没有一种族类可以单独保证的，甚至对他自己的同类也无法保证。谷子必须生长，动物必须繁殖，植物必须尽到他们的那一份力。那样说来的话，光合作用统治了一切。这件很有趣啊，每个出生的人都是他带着他的个人性，对不对？每个婴儿不会一样吧，即便双胞胎，我说也长得不一样，有他们的个人性，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个人性它代表了他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努力，一个诞生就是一个胜利的努力。每一个生命诞生到这个地球上来，象征就多了一个胜利的象征，大家了解吗？一个顺利的出生的这个事情，好，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它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的胜利，好，代表了一次的胜利。可是因为它是诞生在一个什么？诞生在我们可能这一群人类所共同处在的环境，好，它的整个大自然的状况，它的社会的状况，它甚至于说这个国家的状况。好，那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它诞生在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基本的环境里面，所以它能够这么顺利的诞生出来。各位，以前人环境很差的时候，夭折的比例很大，有没有？婴儿没有足够的营养，夭折的比例很大。可是现在的婴儿一诞生，即便他有任何奇奇怪怪的毛病，几乎都能够存活下来，因为他诞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医疗的环境里。有没有？他现在诞生在一个整个世界科技都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发达的环境里，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个诞生的生命哈，除非他不想活了，坚持不想活，否则几乎都可以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怎么样？好，让它存活下来。那这里就在表达，即便是一个个人性的生命的一种胜利的表现，可是它有没有跟整个它诞生的环境产生很重要的关联？而且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保证了它能够存活下来。好，所以这么讲说这个像谷子，我们吃的这个稻谷一定要生长，动物一定要繁殖，植物呢也必须要尽情的绽放它自己， 那这样子来讲，光合作用统治了一切。好，各位，哦，今天在看这一段的时候，突然好有感觉哦。我们所有吃进来的食物，它必须要靠什么元素，靠什么条件才能够长好，然后长到我们能够吃它的一个程度。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蔬菜、水果，它一定需要什么？阳光、水、空气嘛。哎，那当你在吃，比如说你在吃一个莴苣，好了，好不好？莴苣，或是空心菜，或是那个菠菜，你想吃什么？高丽菜，好。你吃进去的只是菜吗？还是你吃进去了阳光？你吃进了空气？你吃进了水？比如说雨水？你吃进了种植这个蔬菜的这个农夫的情绪跟感受？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他今天欢欢喜喜的去帮他们浇水，那当你在吃这颗空心菜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进去这个农夫送给这个菜的爱心？所以当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吃到这个东西，你吃到了它当时所吸收到的阳光。所以这里在讲光合作用统治了一切，有没有？所以你吃进的所有的食物，几乎所有的食物都一定要有阳光嘛。所以我们有没有吃进去这个食物所做的光合作用啊？也就是说，我们吃到的这个食物，我们等同把它那个时候所吸收下来的所有的阳光的能量都吸到我们身体里。哇，这个感觉哈，突然让我觉得吃饭哈，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带着那种幸福、喜悦、感恩的心情去吃啊，去享受食物啊。结果我觉得我常吃东西太快啊，因为都常在匆匆忙忙的时间里面，这是不对的，太侮辱这个食物了，以后要改进。好，一边吃一边感觉到阳光照进到身体里面的感觉。好，一边吃这个食物的时候，感受到那个雨水好像淋在你的身上的感觉。好，你吃的时候感谢种植它、收割它，甚至于包装它的那些我们说中盘商，好了，好不好？他要送到菜市场来，你要不要感谢这个过程里面每一个照顾这个植物的人？所以我们记得曾经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啊，原来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是要靠好多好多陌生人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陌生人，你只是还不认识他而已。所以陌生人是什么？还没有认识的朋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每天生活的基本所需要多少多少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一起来成就他。所以这个感觉你会慢慢扩展出去，变成万物一体的，有没有？大家都是一体的感觉，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体会到了无分彼此啊，没有分你我啊，所以大家都是一体，合一了。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你在吃这个空心菜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跟空心菜合一了。啊，你合一的只是空心菜的本身吗？没有，阳光、空气、水、土地、泥土滋养它，有没有大地滋养它的养分，然后去灌溉它的这个农夫的心情啊，这个农夫有没有他的人生啊？有没有他的家人？有没有酝酿出能够栽培出一个这么好的农夫的一个家庭背景？所以我们只是吃一颗菜，我们吃了多少东西进去？我们吃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我们吃了一整个世界，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合一的状态里。哇，这个感觉真棒！所以肠胃炎哈，或者消化不良，这些事情是怎么引起的？怎么引起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跟食物合一，没错吧？啊，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还在想着你自己烦恼的事情，有没有？啊，你在吃东西的时候还在赶时间，啊，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并没有专注的在吃东西时候的那种哇，整个食物，甚至我说它后面那一整挂的啊基本条件合一的那个感觉里面。假如我们随时随刻在我们的吃东西的这个行动里面啊，甚至在我跟你们讲话的这个当下的这种互动里面，假如大家都听得专心，我也讲得很专心，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合一的感觉里面？有。所以假如我们随时随刻有意识的进入到合一的感觉里面，那我们怎么会身心分离？身心分离才会生病吗？ 假如我们常都是在一个整体的合一的感觉里面，我们应该是要喜悦的。所以人类的痛苦从什么样的状态里面产生的？没有合一的感觉，有没有分离的感觉，分裂的感觉里面。哎呀，体会太好了，以后我更安心的去吃东西了，对不对？一边吃一边担心发胖啊，没有合一你只跟担心合一，没有跟那个食物合一，有没有？你发胖就是因为你没有合一才会发胖，因为你有担心。哇，这个体会太好了，没有想出来都还没有那么清楚。以后吃东西要跟你每一口进去的食物产生合一感，说不定这才是减肥的关键啊。多吃一点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我需要吃多少啊。好，当你知道你的身体需要多少的时候，你跟身体有没有合一？有，因为你不再是嘴巴在吃，你也感受到你身体的感觉，你的身体，你的胃会告诉你说我够了没有。所以其实在合一的状态里面，你食物要多少，其实你的身体会发出讯息，那也表示说你够安静，而且你够跟他一致，你够合一。合一就是说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于是你会知道你需要吃多少食物，有没有？你够了没有？好，假如你很累了，是不是就该去睡觉？可是你都在分离的状态里面，所以你身体累了，你的头脑还在运作，而且你还在想赶快再去做什么，有没有？赶快拉铁门上来啊！因为患者已经等这么久了，赶快拉上来。可是你的身体说我好累啊，我好累啊，我好累啊，我心情好差，我心情好差啊。可是你的头脑说不行不行，这样的患者以后就不来找我了，那我们就只好把铁门拉开，有没有？好，只要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为了要我们的身心合一哈，首先可能刚开始可能会牺牲患者，好，就是说我先让我自己的感觉很舒服，我再来看诊。好，可是你会慢慢哈培养到，只要你更警觉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下了诊之后，你可以进行身心的协调？等到第二天又要看诊的时候，我是用一个最好的身心合一的状态来看诊，好，这样你就不必好随时开门关门了。你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固定看诊时间，因为你已经学会了在下了诊的时候怎么样进入到身心合一的练习，对不对？我们可以透过静心冥想，好，我们可以透过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的一个做自己内在的整合，然后好迎接明天新的开始。那你每天在这样的练习的时候，说真的你就不会困惑了，你就不需要老是开门关门了，对不对？嗯，好，这就是啊，身心整合的还不够，我们再继续努力。好，那我们接着看啊，所有的季节必须维持住一些稳定性。好，那雨必须落下，但又不能太多；暴风必须肆虐，却不能够太具毁灭性。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生物上与心灵上的合作性冒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我们假设的外星人从一个单独的人类身上看见。好，待会儿还会来再谈我们的外星人。好，各位看这一段有没有真的好有趣哦？啊，好有趣。所以当一个完全不认识我们族类这种族群的外星人，他绝对会透过我们的样子来推敲出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好，现在大家可以了解这一段的意思了，对不对？他用外星人其实也是用个比喻，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有外星人在看我们。好，那我们在看外星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产生同样的感觉？当然我们也许没有人真的看过外星人啊，电影总看过吧。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外星人有没有？比如说最早的那个外星人，很经典的外星人是什么？ ET， 有没有 ET？ 哎，那你就会推敲说这个 ET 所处的那个行星哈，一定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比较善良的行星，没有错嘛哈。那你在看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钢铁会变成人，那个汽车啊，变形金刚，那你就可以推敲它是生活在一个什么行星里，比较武力暴力的行星里面，对不对？好，而且在那个行星上的那些所谓的外星金刚哈，你说好像看起来都不怎么柔美，因为它都是那些钢铁铸造成的，你就可以推敲说它的那个行星大概是什么样的环境， 好，大概都是这个铁工厂，都是钢铁工厂，都在铸作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器啊，这些身体的构造。好，那就像外星人在看到我们人类一样，所以他看到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样子，哎，这么皮肤这么的柔软啊，然后我们的行动上的一个姿态啊，甚至于我们表达出来那个声音的里面的这个厚度，里面的一种感觉，那多少也可以推敲出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行星上面。好，没有错嘛哈。在10:5这里啊，细胞拥有社会性的特质，它们有一种与其他细胞联合的倾向，它们自然的沟通，自然的想要移动。在做这样一种声明的时候，我并没有将细胞拟人化，因为想要沟通与移动的欲望并非专属于人类和动物。人类想要旅行到其他的世界里的欲望，就与植物想要把它的叶子转向太阳的渴望一样的自然。好，各位，只要你喜欢种植物，你就会发现啊，本来我买来的一盆那个软枝红柴啊，我放着的时候，它的花朵是朝这个方向。可是呢，因为我做了一个这个架子，我希望它开始攀藤。结果才第三天，你就看到所有的花都转向，又转向要向光的那一面。你看所有的植物有没有一种本能，向光的本能？有没有？所以我们要向光打开。我们的心灵有没有一种向光的本能？我们会想要寻找光。所谓这个光啊，比如说，就是一种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很喜悦啊，也许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会让你觉得充满活力的一个感觉的方向啊。那这个方向可能也许是一个具体的人，也许真的是阳光。好，也许是一个青山绿水。好，那像淑媛喜欢到溪头，哦，我也很喜欢嘛。在大自然里面，你自然就有一种好像被敞开，你很想要敞开的感觉，这就是人的本能。好，那植物的本能有向光的本能，人也有向光的本能。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很倾向去接触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人事物，没有错吧哈？对，好，那这里。我每天哈，现在就变得每天哈，我早上一醒来第一件事情，一定到那个阳台上去，跟每个植物加油打气。你知道，当那个发芽慢慢再发上去之后，我就给它拍拍手，我说哇，你好棒啊，加油啊！啊，每次讲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好玩哈。可是，假如说就赛斯的一个观点来讲，你每天赞美你的植物，它会长得更好。会呀，它就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悸动不已啊，因为它有被什么，它有被看见。于是他的那个成长，他就会更有劲，有没有？更有活力。所以当一个人常常被赞美，他有没有觉得更有劲，更想要表达他自己？是啊，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要建立在鼓励赞美上面嘛，好，而不是老是说那些泄气的话嘛。对呀，好，那假如你说植物，你再不长好，我就剪掉你，我试试看。
你跟我开玩笑
吗？所以他等一下就没有多久他就卸掉了。好，那我记得好像以前那个新闻上面也常会报，有些老太太她种的南瓜有没有大的惊人啊？她给她听交响乐，啊，她的田里面她的放那个可能放肖邦啊，肖邦有点悲怆，放那个贝多芬好了，好，而且贝多芬有一首奏鸣曲我好喜欢的，《春之奏鸣曲》，有没有听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它的那个音符哈，就有让你有感觉到一种春天来的。然后每个植物的芽哈，可能会听到这首曲就开始哇，就努力的。我怎么没有放这首给植物听？这倒提醒我自己。各位，你会去找这首哈，然后你就每天播放给你的植物听听看，它那叫《春之奏鸣曲》。那春是一年四季里面怎么样？开始要最有活力的时候，啊，活力正要展现的时候，连人听了都哇，都有一种好开心的感觉哦。我好喜欢这首，各位你去听听看。小提琴一开始非常好听，《春之奏鸣曲》。讲你的植物哈，正面临着生死交关的时候，你放这首曲子看看，可不可以起死回生？啊，这真的提醒我了，我都忘了有人听这个。哎，但那种会攀藤的植物，那个小芽出来哈，然后你看到那个科学家拍的那种慢动作，你就发现它一直在找光，有没有？哎，找光，它就会往那个地方找。 我觉得好可爱哦。啊，当我发现那个花朵每一朵都向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爱。好，假如你试试看，你放在那个背对着光，你不要几天它就开始转向了，它一定会转在那边去。哇，好好玩哦。好，那我们来看啊，人的物理世界连带所有的文明与文化面，甚至连带科技与科学，基本上都代表了啊人类想要沟通，想要向外移动，想要创造，想要把感觉到知内心状态客观化的与生俱来的驱策力啊。你能够想象到的最私密生活也是一件非常社会性的事啊。这句话就很有趣了哈，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什么秘密，你不要你以为你把心里面的一些秘密不讲出来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说过，你的内在的情绪感受就是你的心灵环境，你的心灵环境会透过你的肉体来展现，透过你的身体来表现。所以一个内心里面充满了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比如说负面想法很多的人，他的内在心灵正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感受里面，那么他的身体会不会展现出来那个样子？会吗？而且找你长年累月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低落的感觉里面，要不要生病了？你的身体有没有开始展现出那个结果？有。所以换句话说，真的没有什么秘密，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啊，只是你没有很清楚知道什么秘密而已。可是你多少会从他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上多少推敲出他的内在的心灵环境是在什么状况里面。好，他说离群所居的隐士不只是依靠他身体细胞在生物性上的彼此合作，而且也依靠自然界连带他所有的生物那么身体不管如何的私密，却仍是一个公众的社会的生物性上的声明。好，那换句话说，有些离群所居的人，他真的只是一个人吗？他真的只是一个人在生活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好，因为他细胞在生物性上的彼此合作，好，也依靠自然界连带他所有的生物。好，离群所居的人，他只靠他自己能够活吗？没有嘛，他要不要吃？要不要喝？要不要阳光？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他不可能只是一个人一个生命活着，他必须跟这个大自然产生关联，跟土地产生关联，而且他细胞跟细胞之间他们的合作也是让他身体能够活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他细胞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营养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能量跟大自然有没有产生关系？一定要产生关系，所以根本没有真正离群所居的人，根本也不可能单独了。所以当一个老是觉得自己很孤独的人，他脑袋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感受到他其实随时随刻都在跟这么多的我们说生物性的存在。什么是生物性的存在？所有的生命都叫生物性的存在啊，有没有开始产生关联？你每一天即便你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充满了生命？我们在讲桌子有没有，床，你的椅子，其实它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说有意识，都有意识，有意识的单位。好，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是真正孤独的一个人。你所谓的孤独，你只是觉得你没有跟你一样的一个生物在旁边而已，对不对啊？好，那不管用哪种语言说出来的一句话都有某种结构，它预设了一张嘴和一个舌头那种必要的身体组织。好，大家讲哦，你讲出来的话要不要用到你身体的组织？要吗？这个嘴巴要一直动，舌头也要一直动嘛，对不对？好，那一个心智还有某种世界声音在其中具有意义，对声音的本质、其组合的模式、重复的运用，以及对神经系统的了解等非常精确且十分实际的知识我的读者中很少有人拥有这种有意识的知识，但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把话讲得相当好。你一句话要表达出来，要经过多少精密的计算，要经过多少身体每一个部位的合作，没错哈你的声带怎么发生，怎么震动甚至于说你要表达出一个概念，你如何找到一个具体的句子语句还有这个字，你要怎么样让它从你的嘴巴一个吐出来。你看这个过程要经过多少精密的计算，我们根本不懂。 除非你是研究身体结构的人，好，比如说像医生，对不对？要念身体很多的这些基本的这些知识，可是你不懂，不代表你不能够把话讲得很好。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怎么运作，不代表你不可能会是一个健康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心脏是怎么跳的，那不代表说你的心脏就因为你不知道而它就不跳。好，大家知道他这段在讲的意思。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因此，你的身体好像是拥有一种十分实际的资讯，而具以形式。你几乎能够以声音来表达任何想要表达的想法。纵使你对自己的话如何讲出来几乎没有概念。好，那么呢，身体是适合去行动的，它是非常讲求实用的，而首要之务就是要探索以及沟通。沟通暗示了一种社交性。好，在身体之内已经天生具有为自卫所需的每一样事物。身体本身动引小孩子去说话、爬行与走路，找他的伴，透过生物性的沟通，使得小孩子的细胞觉察他的物质环境、气温、气压、天气的情况、食物的供应，而身体呢，对这些情况的反应以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做出一些调整。好，这整段话讲的意思哈，就是说你的身体其实它不断的是需要沟通的，而且它需要有一种沟通，暗示了一种社交性。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身体之内已经天生具有一种为了自卫所需要的每一件事情。好，比如说身体要长大，好，它要慢慢成长，它要不要发出饥饿的反应？好，让你知道我该吃了嘛，这是在保卫它自己。身体在做出一个反应，为了要让它的身体得到基本的这些营养素，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平安的长大。所以身体有没有在为他自己保卫他自己来做出一些反应了？你看，当身体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他要开始采取行动。比如说，小孩子怎么开始学习？一定先用触摸嘛，啊，用舌头嘛，有没有用他身体的一些部位，然后去跟这个世界开始做接触？这就是他开始学习。所以身体要透过行动去接触、去尝试。好，让身体得到了基本他所需要的一些知识，然后他会按着这样的一个知识来成长。好，所以他说小孩子呢，他去说话先从那个吱吱呜呜的呜呜呀呀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好，透过他的爬行走路，然后小孩子要么喜欢去找同伴，那么他有没有发现，哎，这个人怎么长得跟我一样，就开始要跟他发出声音互动了，有没有？好，那通过生物性的沟通，使得小孩子的细胞觉察到他的物质环境、气温、气压、天气状况、食物的供应，而身体对这些情况反应。好，意思也就是说，小孩子通过身体的行动，好，比如说他饿了，他感觉到身体饿了，有没有？身体饿了，他就开始哭，开始闹，他知道说，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哎，就会有人把食物送到我的面前，送到我的嘴里。那送到我的嘴里之后，我的身体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一种满足的感觉。好，大家知道这段话在讲什么了？好，他开始要，然后他去了解。还有呢，比如说气温在变化了，比如说他感觉到冷，他会通过打喷嚏，他在反应说，哎，我冷了，流鼻水，有没有？身体开始流鼻水，然后大人就知道啊，刮掉啊，刮掉啊，给他紧张。好，所以小朋友、小孩子，他的细胞有没有一直在做一些学习？透过学习，透过反应，让他的身体做出反应，好，让他这个身体慢慢去调整，而且适应这个环境，同时发出的讯息，也让他能够得到他身体所需要的这些基本的条件。好，让他能够顺利的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小孩子需要教什么吗？小孩子需要教什么吗？真的不用。小孩子是拿来就是你只要满足他的需求就可以了。有没有小孩子小朋友？好，你要提早这个在六岁之前教他很多很多知识吗？有没有很多人很小就让他，我上次讲过小婴儿的时候哈，有些家长啊就开始放英文给他听，放英语给他听，因为他希望他的语言能够提早学会。 有没有？好，他就给他设置了，特别布置了一个环境，好让这个小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提早学会一些什么。可是当然也有人讲啊，小孩的这个智力的发展会因人而异啊，左脑跟右脑的学习因人而异。可是越小的小孩子，他越需要的是他的身体跟这个环境得到极好的沟通互动啊，他的身体极需要很好的这种安全感，还有食物的滋养啊。其实刚出生的小孩一直到我们说啊，到幼儿期，这些小孩子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头脑上知识上的学习啊，他更多的是应该要让他整个身体的运作，身体的需要，一直到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是要慢慢去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良好的环境啊，那个良好的环境就是让他饿了马上有人会给他吃，有没有？累了马上有人会抱他去睡觉，好，感觉到需要这个被爱的感觉的时候，马上有人抱着他，然后跟他唱歌，好，这就是小孩子最基本的需要。好，我们接着看，那在细胞层面上面，世界以一种社会性交流的方式存在。好，那在期间，细胞的生与死都为所有其他的细胞所感知，而在期间，一只青蛙和一颗猩猩的死亡有着相同的重要性。你就会越看越浪漫，因为赛斯实在是，哎，我们宇宙里面有很多已经死掉的行星，不是吗？科学家不是有做这些报道吗？就是这个行星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对不对？这行星，我们上次有讲到，好像内缩，啊，白洞跟黑洞，啊，有些行星已经没有在运作了，是一颗死掉的行星，上面可能也许没有任何的生命，没有生命迹象，啊，这可能天文学家话不是常常会观察到吗？好。有人说吗，在5亿年吗，太阳大概就不会发光了。那我们听听，5亿年关我什么事？好，科学家一直在做出这种预言嘛，有听过吗？有吗？就说太阳光好，哦，慢慢的越来越在减弱了嘛，好，然后照这个什么光速什么距离的推敲，大概5亿年之后，太阳就整个不发光，就会死掉了，就没有光了，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听到说5亿年是吧？好，那他说，但是在你们活动的层面，你的思想、情感与意象，不论有多私密，都形成了内在沟通环境的一部分。这个内在环境对那个族类的福利来讲，就与物质环境一样的切题而且重要。啊，意思也就是我刚刚在讲，我们有没有一个心灵的环境？啊，心灵环境里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向，有没有一直在塑造一个心灵的环境？啊，就是我们的心灵所处的环境嘛。假如你的想法、你的情感、你的意向，都给你带来一种喜悦的比较正面的能量，你的心灵的扩展会比较容易。对，假如你都处在那种比较负面的一种情绪感受里面，你的心灵很难扩展。好，所以我们的心灵有没有一个内在的很重要的环境？好的，好，那接下来啊，那它代表了潜力的集体心灵的库藏。就如这个地球提供了潜力的一个物质库藏，当在世界的另外一区有次地震的时候，在你们自己国内的路块也多少受到了影响。前几天是不是有地震？好，那后来原来东京也有地震，好，那台湾这里啊也有地震，好像台中是3级，好，那花莲呢5级多，而东京是6级，还好是要深层的地震。所以你看，我们并没有好像国与国的距离好像也没那么远嘞。好，那当这个板块在移动的时候，碰撞的时候，你看整个地球，它的里面的板块大概都会碰撞，然后都会产生一些连锁的效应。我们其实也是感觉得到的。好，那 他说当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有心灵的地震，那时你们会受到影响，而且常常也达到相同的程度。你知道心灵的地震，比如说有战争的这个国家，你以为你离得这么远，跟你相你就会相安无事吗？没有吗？有没有受到渲染？有没有受到影响？好，讲比较物质层面的好了。假如中东那里发生战乱，其他文明国现代化国家要担心什么？石油啊，马上物价就会上涨，马上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在物质层面上面的，有没有？可是在心灵层面上，上次南韩的沉船有没有让世界上很多人感到难过跟伤心？我上次有讲吗？看到那个小孩子在沉船之前还发简讯给父母亲，你看那个爸爸妈妈简讯他的感觉是什么？我在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我就一边哭一边看，一边难过的不得了。这种心灵上的地震有没有？这种父母亲的一种心情，好，一个孩子赶快跟爸爸妈妈讲说我爱你我爱你的这种心情，他有因为说他因为是在韩国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吗？你有没有影响到？有啊，你有影响到。所以以同样的方式，如果你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受了伤，那么其他的部分也感受到那受伤的效应。所以你的手指头头割伤了，你的脚趾头不会因为这样很开心哦，幸灾乐祸哦，是手指头割伤了，跟我脚趾头没有关系哦，不会的啊，因为一次地震在它发生的地区可能是一次灾难，纵使它的存在矫正了不平衡，而因此促进了行星的生命啊。那在一次地震的临接地区里，有相当活跃的紧急行动，援助也是由其他国家送进来的。啊，当身体的一个地区爆发的时候，在当地会有紧急措施，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把救援送到受害的部分。好，他在做比喻。好，当这个国家地震，整个很多的房子都崩落了，很多人都被掩埋了，然后这个国家又很落后，那你看我们的慈济有没有马上送物资过去了？那我们的身体虽然也许你是在某一个器官产生了问题，或者你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受伤了，但是你身体其他的部位所有的资源都会来援助你的这个受伤的地方，都会赶快跑来第一个赶快跑过来，比如说你身体你的肉体上面割伤了流血了，第一个跑过来援救他的是谁？白雪球，还有谁？
血小板，
有没有马上就跑过来帮他了？有没有？然后后来你就看到你割伤的伤口有没有很快就愈合了？好像所以他不会说这不在我的管辖区域，管他的，他不会这样子，他一定会马上来帮助这个地方。好，身体会动员。好，那身体上的爆发，虽然在那个病发处也许看起来是一个灾难，不过那也是身体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保证身体的整体平衡，因而就生物学上来讲，疾病代表了在作用的整体身体防御的系统。好，各位，假如说疾病看起来好像是个灾难，但是它会唤起身体其他部位的警觉性。好，就好像发动这个部队赶快跑到这边来帮他们的忙。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打仗的国家那个军力假如没有平常还要常常训练，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军力就会变得好没有用了。比如说那个枪支平常假如没有保养，因为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需要拿枪，好，那后来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枪都生锈了，那你就运作不了。好，那我们的身体它不会因为说有一个部位生病了其他的地方都不管它，那也就是说当这个身体有了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它有没有就有点像是提醒你说要去把那个枪擦一擦，你要继续锻炼身体，好，你不要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跑都跑不动，因为没有事发生所以你就越来越胖。你看有很多的警察因为越来越胖都有很大的肚子，好，我有观察到，好，真的要抓犯人的时候这个小偷跑得那么快，他真的跑得过他吗？他平常要不要锻炼？要啊，好，平常要锻炼。那身体的疾病其实带着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就在唤醒你所有身体其他的运作，好，作用你要开始，也就是要 要保持在那个程度上。好，所以你这样的身体才能够常常产生一种平衡感，你的整体的身体的状况好才会维持在某一个情况里面。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疾病它是要唤醒你身体的一个机制，好让它不要怠惰。所以其实赛斯也讲过，像我们在吃一些补品的药，好像维他命啦，像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补品，他说你吃两个礼拜就要停，好就稍微暂停一下，好让你的身体唤醒它自己制作的机制。好，你再看哈，以前我买过那个健康枕头，因为我脖子我落枕比较僵硬，而那个枕头买起来很贵哦，它有没有它在脖子这里铺的比较多嘛，哈，它有它特殊的构造。你有没有发现你躺一段时间之后根本就没反应，你的身体根本不觉得它有什么用了。所以以前有一个美国，他在美国拿到那个叫什么治疗师执照的那个复健师执照的哈，他就跟我讲过，他说你根本不要买那个太贵的床啊，好，我们不是有一种医疗床特别的床，他说你躺久了根本就不觉得他对你有什么反应，他对你有什么功效，因为你的身体会适应，适应之后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一个家庭要准备不同的床，或者是有时候你床睡睡去地板躺一躺，那地板很硬，后来你睡到你的床上，你会不会很爱你的床？好，你从外面露营回来会不会很想念你的床？就是这种道理，你要有不同的一个刺激，然后你就会唤醒你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好，维持在它的一个功效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肌肉酸痛哈，我就发现它有一个作用，它在叫你的身体干什么？去运动啊，对不对？好，放松当然是，可是你不运动，你没有动它，你怎么放松？往往很难放松的。有的时候，好，比如说你的这个膝关节好不舒服了，很多人更不敢动，不对，你应该要更适度的去动它。好，你先从轻微的动作开始，可是你越动它，你的膝盖才会恢复功能嘛。所以哈，他这一段在讲，有的时候疾病呢，它其实是要来让整体身体的防御系统怎么样做调整，再唤醒它的那个作用，好，唤醒它的作用。那我试着简单的说，若没有一些疾病的话，身体无法耐久，就是这个意思啦。因为你的身体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都怠惰了，啊，该来作用一下都它都没有来做，因为太懒了，或者是跑不动。好，那等我们一会儿，首先啊。啊，时间到了嘛，是不是？好，这么快，你看，嗯，立即调整哈，身体防御系统，我们讲到这里，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今天五月六号，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简单来讲啊，我觉得今天在开始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好有感觉哦，觉得你这个肉体，你这个身体不是单独的存在，整个的环境是你肉体更大的延伸，大家懂了吗？好，所以这个环境是你更大的身体，那整个地球当然就是你什么更大的身体，那假如说整个宇宙呢，是你这个个体，你这个身体怎么样延伸更大更大更大更大的一个身体。好，像你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看，你的意识可以一直不断的流动到跟你周遭的这个环境做连接，跟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做连接。好，整个宇宙甚至我们说这个地球，好，它的细微的一些变化其实跟你个人的这个存在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可以慢慢去体会到这一点，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爱护这个自然，爱护地球会很困难吗？因为它就是你的身体耶，你在破坏大自然就是在破坏你的身体耶，是不是这样子？哇，这个感觉真美，好美哦！后来慢慢让我体会到合一的那种真正的一种感觉，你是感觉哦，不是头脑知道要合一哦，是你整个人整个这个肉体会有很多的感觉一直在延伸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跟整个环境是融合在一起，没有你跟我的分别，没有外跟内的分别，那个感受哇很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好，我们接下来这里哈，谢谢大家。